各位好，今天4月22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昨天有个事儿呢，应该说影响挺大的。高市早苗首相领导的日本内阁呢，修改了这个一直通用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这三原则呢，一直呢就等于是卡死了日本出口武器的这个途径。那这回修改之后呢，简而言之吧，就是日本呢可以出口武器了，生产出口武器。当然这件事情他们原来也做。可是呢，它出口的这些东西呢，它有限制。原来出口限制呢，限于那5类非杀伤性装备，比如说吧，救援呐、运输啊、警戒呀、监视啊、扫雷啊，是这5种。防弹衣、雷达，这都算是那个民用车辆，这都是。然后呢，杀伤性武器呢，就是导弹呐、战斗机啊、战舰呢，原则上呢禁止出口。这件事出来以后呢，中国当然是中韩这边啊，都已经就是啊严重抗议，对吧？这已经抗议过了。那当然了，估计呢也抗议无效，哎，这大概也是如此。那今儿跟各位聊一下呢，就是首先我们聊一下啊，它到底是分几个部分吧。首先聊一下呢，到底能出口什么？第二呢，聊一下它这个出口的这些产品竞争力如何？第三个呢，聊一下呢，这个中就是美日之间的这个武器出口会怎么样，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第4个呢，聊一下呢，这日本这个国运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这件事情，说实话，中国是会一定要反制的，对吧？韩国反制不反制不好讲，但是呢，中国一定会反制日本这边的这个武器出口，所以呢，这个对日本呢，也是一次豪赌。那分这几部分跟大家聊聊，最后聊一下呢，就是这个高市早苗这一回。没有直接去参拜靖国神社，用了一个供奉品去意思了一下，这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大概而言就分这几个部分啊，跟各位聊一下。首先第一个呢，现在允许的这个种类啊，日本出口的种类呢，大概是取消了上面5项原则之后呢，就是战斗机、导弹，对吧？含防空导弹什么的，然后驱逐舰、战舰、护卫舰、这海军舰艇，那作战无人机、战斗支援装备。就是其他的这些国防的先进的技术与成品呢，比如雷达系统啊、光学设备啊，这些东西那就更少了，这基本上都不算是一种，因为雷达一直以来也不算一种，就是说军事装备。原来日本呢，就是说呢，不会是把这些东西当成一个主出口品，但是中国其实也给伊朗那雷达也没算一个军事出口品，这个限制就更少了。所以说呢，这以前为什么不能出口呢？因为日本战后啊，哈，是奉行了一个叫做和平主义宪法，这宪法第九条嘛，这大家都知道。在1967年的时候，制定了什么呢？武器出口三原则，禁止向什么呢？向社会主义国家、联合国制裁国以及呢国际冲突双方的这个当事国出口这个武器，这就是所谓的武器出口三原则。对吧？1976年的时候，也就是说过了9年之后呢，就是进一步扩大为啊，哈，全面禁止，就是目的是什么呢？避免助长国际冲突，维护这国际形象以及这个国际舆论的，反正都这意思吧。就一直就是禁止出口所有东西。后来呢，有逐步的一些松动，比如说1983年呢，允许向美国，转让技术。你别小看啊，因为日本在某些方面是比美国要强的，所以它有一些是要向美国转让技术，反向出口嘛。然后呢，2014年的时候，就是安倍晋三那会儿啊，就改为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就是允许部分非杀伤性出口。这就是目前日本的这个所谓实行的，就是已经被废止了，就是已经进行了一个大改的这个防卫三原则。但是呢，这个核心禁令呢，确实一直存在着的，对吧？目的呢是防止日本呢哈被视为这个军火商，对吧？或者是按中国的说法，重返军国主义道路啊，军国主义道路，也不知道到底现在到底谁算军国主义，这事儿各有衡量吧，咱就不讨论这问题了。所以说呢，就现在这个修改完了以后呢，就是主要还是其实针对是2个国家，这没什么可说的，一个是中国，一个呢是这个北朝鲜。至于说对什么俄国这个，那由美国和欧盟扛，就是北约扛着呢。这个基本上来讲，这个直接的军事威胁，俄国一直来讲对日本压力并不大，主要还是中国跟这个跟北朝鲜，大概是这样。所以说呢，这等于是说，那日本开放这口子之后，那现在它到底出口的是什么？你比如说吧，现在出口的有几种东西，一个呢是水面的舰艇。那是什么呢？就是最上级， 就是应该是他的那个护卫舰，这个呢是日本的一个强项。大概呢是他，因为他高度自动化嘛，这我看了一眼他们那个就是能够出口的这个项啊，一个高度自动化，因为他乘员呢就是只有90人，对吧？这个包括后勤啊什么压力都很小。然后呢同类舰艇呢只有同类舰艇的多少呢，二分之一。而且呢是隐身设计防空反潜的一体化，这是一个。澳大利亚呢已经确定选定了它一个升级版了。那潜艇日本是就是不是核动力的潜艇，日本是一直以来是非常先进的，就是它因为它有那个锂电池推进技术，而且呢水下隐蔽时间是非常的长的，对吧？所以呢就是性能非常好，这个呢可能出口的是大鲸级和那个苍龙级这两个。还有一个呢是陆战装备，陆战装备呢它有一个16式的机动，就是应该叫做机动战斗车，它不是坦克啊，不是坦克，就是它是八轮全驱的，而且呢就是公路速度呢能够达到100公里每小时，配备呢105毫米的坦克炮。哎，这个呢适合东南亚丛林这一边，就是包括越南呢，包括像这个其他柬埔寨这些地方都对这个有一定的需求，因为他们是越南这个丛林嘛，就岛屿之间的这个快速反击，这个是一个很有效的东西。还有一个就是航空航天的这套东西就比较多了。那个比如说吧，像这个与跟那个英国意大利啊研发的地轴带隐身战机，它这东西就比较厉害。然后呢争取呢像第三国呢销售零件甚至整机，这都可能去销售的。还有就是预警监控这套东西呢就是反隐身。这个跟那个中国的那个卖给伊朗那反隐身可能还是有所差异的吧，至少有所差异的吧，因为他拿着试验的话应该拿的对标的是美国的隐身战机，对吧？有可能是这个比较好一点。还有一些呢是空中平台，比如 C2 运输机啊，这个 P1 反潜机啊，这些东西。因为日本的反潜技术是一个非常也是特别牛逼的，他自己做潜艇做得好，然后呢他反潜技术也特别好，这是一种。所以它就这个大致给大家拉一下，还有它的一些导弹什么的也开始生产，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导弹呢基本上可以说很难去进行转移，大量的比如爱国者什么的还是要回撤到美国的，这是它现在目前的能够拿出手的一些东西。那这个呢就等于是说吃了哪一块啊，就是属于高端市场这一块，这就牵扯我们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东西能卖出去吗？日本东西能不能卖出去？那原来我们都知道日本啊，就是它这个包括家电呢，包括汽车呀，一直全世界都卖的挺好的，大家呢都认可它这工业能力。但是呢这个东西吧有一个小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质量肯定是过关的，对吧？绝对是世界一流，这一点毛病都没有。你可以看你现在你再怎么样，你说白色家电啊，中国做的花里胡哨什么都挺好，但是你说真正纯说质量而言，对吧？那些功能肯定日本人现在做的不如这中国，但是你要是说纯说质量，肯定日本还是更好一点，这个毫无疑问的事儿。那你比如说日本的军工，那个三菱重工，对吧？川崎重工，那个丰田，那这些东西它都有这个。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我记得是三个大，应该不是丰田，是另外一个，是一个叫什么的一个我有点忘了，媳妇买这些股票，那应该都是相当不错的，就是它非常的严谨，质量非常的高。哦，我原来还记得跟大家讲过，我好在两年前就跟各位说，我说三菱重工可以买一点，对吧？当然现在它这两天可能还没有太涨，就这段时间已经涨了不少了。我两年前我不知道各位买没买，反正我们家是买了不少，大概是这样，这再说了。而且呢它还有一个是哪方面比较好啊，就是除了这直接上手能够动手打架的这些玩意儿，还有一些呢它的子系统就是特别好。比如说吧，就是你的声纳啊，然后呢材料科学上日本人特别牛逼，对吧？碳纤维啊，陶瓷啊，这些东西，然后半导体传感器啊，锂电池啊，这个指标全是世界领先的。而且呢它不光是领先的问题，它就是标杆，尤其是你像那个碳纤维和陶瓷这一块你是没有办法跟它比的，对吧？我们都知道最近这个有一些日本的公司做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你比如说那个做马桶那哥们儿，对吧？那他结果呢他做的那个陶瓷那个，反正是流片用的，就是封装芯片流片用的那个 人家就做的是最好，全世界你谁也比不了。就是他很多的公司那些东西你都不知道从哪儿跨界就出了一手艺，好像是未知素公司出味精的还出了一什么玩意儿。这日本这些公司啊，有一些特别奇怪的这种发展方向和黑科技，这些东西都特别牛逼。然后呢，这个东西质量肯定是没问题，但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毛病，日本的武器，这个不能光替他吹牛逼啊，你也得说他不行的地方是什么呢？跟中国那武器差不多，是什么？就是没经过实战，对吧？就是你现在你看着日本这个，你甭管是这个潜艇，你说苍龙级啊、大鲸级啊这些东西，哎，还有这最上级的这个水面舰只，对吧 ？OK， 没毛病。还有他那个山地，就是适于丛林作战这个车，这些东西没经过实战，你就很难讲它是不是在战场真的好用。为什么呢？因为在极端的那种战火环境之下的这种冗余度啊和耐用度啊，这个东西你只不没有经过你就别扯，你就特牛逼。这是买家肯定是要琢磨这件事儿的。你再怎么测试都会跟真实战场有极大差距。为什么我说这个中国军队就是这个党卫军呢，哈，他战斗力未必强到哪儿去，是在哪儿呢？就是他所有的装备，虽然他往外卖也卖了不少，但是中国卖的这些东西呢，低端货居多，高端这些东西几乎没有多少人去买，也没有办法呢去测试，而且他又不可能把自己最先进的型号卖给你，对吧？真卖给你会有问题的，所以他往往也是阉割版出去。你看了，你可以看现在的这个出去这些玩意儿，包括雷达，包括它的战机，虽然是好像就是印巴冲突有过一个战机，但是实际上而言，这个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跟一个成体系的，因为印度军队本身的是一个杂拼货嘛，那它不是一个成体系的军队进行对抗，到底这东西能不能使，中国军队是心里没底的。日本，你其实你也别觉得怎么样，它这个问题依然存在。你像美军的这装备是吧，美军装备不断在打仗，不断在更新，甚至于你看乌克兰现在战斗无人机那是全世界最牛逼的，你再怎么跟他比，中国你说产无人机是牛逼不牛逼，牛逼，但是你跟乌克兰现在用的这比，你能比吗？你肯定比不了，对不对？因为人家是经过战火这么训出来的，他包括其他的一些无人作战平台什么的，现在乌克兰这军队我敢肯定的来讲，他的排名一定是大幅上升的，他的这个是经过实战战火几年的训练锻炼出来的，完全的跟这不一样。所以日本的这些装备质量上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没有经过这真正战火的这训练。二一个呢，这个其实还好说了，因为毕竟这个日本质量还在这搁着，对吧？可能呢会好一些，但是呢有另外一个非常大的东西呢制约着日本这个军工的发展。为什么呢？价格特别高。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白色家电，这个其实可以作为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它的价格已经超出了它本身的质量的溢价。你可以这么说，你想想看啊，我就比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买一电视，对吧？你买一电视，它确实比较好，那它的那个色彩啊什么饱和度啊什么确实，索尼的确实不错，这我不太懂啊，就是只是这么一说，举个例子而已啊，别给我死劲掰这杠，好吧。那这些东西对于使用者来讲，它需不需要这么好，说白了你看不出来，一般人看个屁啊，你怎么能看得出来那种区别？你不是经过训练的那种眼睛，你并不需要这样的东西。那但是对吧，你可能两个东西摆在一块，哦，这确实好一点，但是你平时看你要这么多吗？你不需要啊。 OK， 这种冗余的这些质量它给你的一个高溢价能不能带来这个高收益，在武器上就不一定。你看毕竟家电是一耐用品，对吧？武器是一什么，有些东西是耐用品得用，有些东西就是消耗品，它要不要那么高的性能啊，要不要那么严苛的这个东西？当然这是有，当然最好。可是你要它达成一个成本跟这个价格之间的有一个平衡，对吧？这价格跟那个性能之间要有一个平衡。所以说呢，你这些东西，那你价格这么高，那很多人就没有办法承受，对吧？很多国家，而且日本军工啊有一大问题，原来啊就一直以来长期干嘛呢？就仅供自卫队使用。仅供他的那块自产自销， 这就其实特别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你完全自产自销封闭式的，其实成本是高的。就是这个是经济学上一个非常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入门知识，对吧？你就是完全一个封闭山村，你自己自循环，其实成本是相当高的。所有的生活资料你都自产，这成本很高。那这个订单规模小之后呢，就是没有办法产生什么呢？规模效应，对吧？比如说吧，日本的这个90式和10式的这个坦克单价曾经是德国多少倍呢？啊，它比德国的豹二或者是美国的艾伯拉姆斯那两倍，性能还不一定，对吧？那豹二毕竟也还实战过了，这个艾伯拉姆斯那甭说了，那肯定打了多少场仗了。那你日本的这个坦克能不能实战都还不好讲，然后你价格还是人两倍，为什么？因为村里自己产的，对吧？我村里自己产这一块，那只能是价格很高。而且呢是什么呢？就是供应链，这个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就是说你的这个供应链呢，它跟全球的这种大的军火商，你等于重建一套供应链。你比如说吧，你像美国、俄国、法国，它有一个全球的这个售后，包括它的前期的这个前端产品、前端的这个制品原料，它有一套供应链。然后呢，全球的这个售后零件、备件和那个维护网络，这有另外一套东西，它是一个全产业链的东西。日本是怎么样？我就在这我自己这一块生产这么多年了，我这些东西全都没有，就基本上是没有，因为日本本身的资源并不丰富，对吧？它的这些东西都需要进口的，那它的这个前端的这个原料，有一部分是可以保证供给的，有一部分就可能捏在中国手里，这一会儿咱们再说。那这个供应链就有可能出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售后这条东西，你全球的这个体系，那你这样的话，如果不建，你如果建了这种维修基地，为什么各个品牌都自建维修的这店呢？就是因为我如果派人去，或者是怎么样，或者当地指导，成本是高的，也无法提供完整的这个技术支持。那他必须得建构一套当地的能够在地的体系，这套东西日本没有，他要重新开始建。当然日本这方面确实也都是因为做工业国这么多年了，这些东西他有自己的这套经验，不过还是会有点小问题，这在前期是要解决的。所以呢，它的价格现在很难打下来。那怎么解决这问题？就是说以量压价，对吧？这没办法，就是这今年出口禁令一解除，就是呢，日本呢就希望呢推先走这个周边嘛，东南亚呀、澳洲啊，让这些国家先给他们出口。一个呢是离自己近，二一个呢自己阵营也算是自己阵营的。澳洲就甭说了，对吧？这个包括像这个东南亚这一边，也其实对中国的威胁是心里是比较害怕的。您像包括这个跟菲律宾呢，包括像这些越南呢，跟中国其实都有一些在海疆上的冲突，正好。日本的这个水面舰只，它虽然没有那种像055那样的大东西，但是呢，它这个护卫舰也还不错，最上级的也是很不错的。那潜艇，对吧？正好可以出到这边来，所以呢，先用这个把订单先给扩大了，然后呢，就是拉长这个生产线，让单价能降多少呢？日本这边估计，我看日本媒体的估计，大概是估计能降20%-30%，这单价。还有一个呢，就是政府补贴。就是高市早苗内阁呢，就是目前呢，就是根据这个给官方就是日本这边给你贷款，对吧？而且呢，技术转让呢还要补贴，就是通过这种半卖半送的方式，其实就跟那个什么卖奶茶也没什么大区别，对吧？你要想打开一产品的销路，你是不是先得拿着那东西先让人试吃试用啊？对不对 ？OK， 好，半买半送，先让你先用上。这东西武器装备这套东西也是它有这个自己这套这个如果你想建构一个自己的这个体系，那它让你用上，你觉得这个东西好用，比其他国家给你的好，那这个就正好，那就是你用上就又躲不开了嘛，你就成为一套惯性的体系。那所以呢，先半买半送，让你先尝尝这个味道，大概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你说日本武器会不会好卖？这个呢，大概是这样的啊，就是在低端这一块，就是廉价武器市场没戏，一点戏都没有，真的。就是比如低端无人机啊、轻武器啊，你别琢磨了，这件东西日本生产绝对是太高了，这个成本，对吧？跟中国呀、土耳其呀这些地方，你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但是呢，在高精度的这个海洋装备、潜艇啊、护卫舰呢，这个它是欧美装备的这种呢非常有力的替代品。而且呢，它有一个好处在哪儿呢？就是美国这块啊，它有一些东西不让你出，不给你出口。那欧洲这块呢也有，而且欧洲的工业能力我们最近也应该知道它确实会差一点，因为这个欧洲的工业生产能力现在已经跌落得非常的厉害了，对吧？自己的武器装备都有点这个跟不上趟了。那日本这边呢是一个强力的替代品。那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战略绑定。这个呢跟武器的价格或者它能不能好使这都没什么关系。为什么呢？就是甭管是菲律宾越南呢，就是购买日本武器呢，就是它很大程度上加强啊跟日本啊美国之间的这个安全背书，对吧？其实就等于是花点钱，我呢跟你呢有一个这个生意的往来，更加深双方之间的这个从武器到经贸到政治地缘政治一个绑定。这个也是日本武器有可能卖一些的东西，对吧？二就是这种地缘政治的保护，因为日本其实说白了，我这个话我可以搁在这儿，它是一定会突破所谓的这叫什么呢？和平宪法的，这个不就是这几年的事儿，这是大势所趋。那既如果是高市早苗一直在台上，是一定会有这一天的。而且日本的这个民意也逐渐在扭转，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那跟日本进行地缘政治绑定对抗中国，这是很多国家必然要走的路，或者是你至少齐强才从日本这一块再寻求一份安全感，这也是要做的事情，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呢，就是目前这日本的武器将来是怎么样的。那这个就会有一个疑问，这个美国跟日本这方面是怎么样这关系？其实是这样的，美国呀哈，这个已经开始跟日本啊，就是这个在生产方面合作了，而且呢越来越大，而且迅速扩大，应该是什么？就是你比如说吧，就是乌克兰战争啊、红海危机啊、印太冲突这边啊，美国的武器产能，对，尤其是导弹和弹药啊，其实是有一个严重瓶颈的。这个不用讳言的说，虽然不像中国媒体说的那么厉害，说哎呀，打一场仗，美国武库就见底了，这个肯定是不可能的。但是它依然会承压，就是它的生产能力是承压的。所以呢，现在美国不但是要这个自己生产，还什么委托生产，而且是迫切要求日本利用自己的工业产能来补位。这你比如说吧，爱国者导弹，对吧？这目前这是最典型的一个案例了，就是三菱重工长期授权，就是被授权生产这个导弹，对吧？2024年到2025年的时候，美国呢就因为支援这个乌克兰导致库存告急的时候，就正式委托了日本生产，然后这爱国者导弹返销给美国，对吧？以填补什么呢？美国全球部署的这缺口。这是一个，那还有一个中程的，还有一个中程的那个空对空导弹，2025年起的时候，日美就已经启动了这个日美联合的生产线，对吧？就是就是这个计划已经开始了啊，这个印太这一边的消耗，这是一个反导的拦截弹，这也是另外一个，而且这是日美的，它应该那个型号是 SM3， 对吧？它是日美共同研发的一个尖端型号，而且呢是这个该导弹的产能直接提高了4倍，就是从这一会儿开始就已经开始直接要提高4倍了，就这么大的一个数，而且呢供应这个这美日这边海上力量，现在部署在这个应该是那叫直岛啊，还是在哪儿？还有在包括在那个冲绳那一边临近台湾的那些离岛上，其中就有可能部署这方面的导弹，它的射程能够覆盖，几乎可以覆盖中国整个的沿海发达区。就是这样，这是已经，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维修跟大修，这个当时已经开始了，对吧？那以前呢是这个什么呢？美国制造，对吧？那个过去模式是什么呢？就是美国技术，哎，日本制造，自给自足，就是我给你美国人给你这技术，然后呢你自己生产，你可以自己改进，你呢就供应你自卫队。 现在你比如说原来日本生产自己生产的 F-15G 的战机，对不对？P3C 的反潜机，SH-60 的直升机，其实都自己生产过，也是美国授权给的，就是自卫队专用，对吧？成本非常高，成本非常高，比美国自己生产的都高很多。所以说呢，这个，但是呢，你为什么没办法扩大生产？因为你不能流出啊，你的生产线只有这么大呀，你的量只有这么大，你单价就下不来，而且呢，就是非常严格的这种限制，连零件都出不来。所以现在，那你可能呢，就可能这些生产完了，你就可以回流到美国，这是应该是可以肯定的事情。所以说呢，现在变成什么呢？就是美国如果短缺，就日本这个给你补位。全球调配，这大概会到这种程度。所以你看现在这东西，你就那个产能就一个互补了，对不对？而且未来呢会有一什么呢？深度共研。为什么？就是比如第六代战机啊，高超音速拦截导弹呢、啊、对吧？然后呢日本作为研发合伙人，而且呢分担这种成本跟风险，这就是他们现在干的这个事情，未来就会到这种程度上。所以说呀，这种东西它就变成了两者之间更牢不可破的一个联盟。因为日本的工业生产能力真的是非常的强，它跟美国那会儿去工业化是不太一样的。当然美国在军工这一边还是有它自己这个能力的，可是呢它真的已经没有像原来那种航母下饺子的那种水平了。自己的造船业都完蛋了嘛，大量造船业现在都是在中国这边，对吧？这就是全球化的一个特征吧。那这件事情不知道让各位想到了一个什么事儿没有？韩战，也就是我中国说的这个抗美援朝，一般在西方这边叫韩战。当年日本是怎么起来的？在当年实际上是想把日本整个是去工业化能力，去军事工业化能力，甚至于当时把日本给压成什么？就是去工业化能力，就到那个程度。因为日本的工业化太强了，在如果它不是因为资源限制的话，美国人打这场仗未必能打得这么顺利。当然它有原子弹就不好说了啊。那像这样的这种情况下，在什么时候进行的转变？韩战是作为这个美，因为当时美军已经就是二战以后大量的武器装备不是报废了就是过期了，还有很多的这些东西它要进行维修，而且是后勤的，不光是武器装备啊、被服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所有后勤的这些装备，那如果打韩战你要从哪儿运？你要从美国这块运过来。因为当时亚洲这一边美国的盟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能力替他真正意义上生产，只有什么？日本当时啊是那个，虽然是就是这些公司已经奄奄一息，比如丰田吧，已经奄奄一息了，但是他们大量的这些生产设施，包括他们的码头，包括其他工厂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还在，没有被拆除。结果直接美军就直接下单子，好像我记得在第一年吧，韩战第一年就大概50年吧，就等于就给了丰田大概1.1亿美金的一个大单子，生产这个车辆就直接在这儿生产。然后呢生产完了以后，这等于是给丰田给救了命了。就这几年的时间啊，他打了没那么多长时间，但是一直以来作为他的这个后勤基地，包括他的后勤产品的生产，包括维修与大修，然后包括一部分的武器弹药和车辆，给了日本是多少钱？有统计，往低了说啊，是36亿美金，那个时代的36亿美金。更往高的时候多少钱呢？有人统计的是，日本这边的有一些研究认为一共所带来的连带收益是61亿美金，就是不是36亿，是61亿。那直接促成了什么？直接促成了日本经济腾飞，就是这么简单。那你看今天啊，今天依然是这样的情况，你没觉得这两者之间有一点像吗？都是为了遏制中国以及北韩、北朝鲜，也依然是让日本这个成为美军的这个整个基地。就是而且跟原来不一样在哪儿？ 已经日本不再是我只是给你进行后勤装备的补充，有一部分很少一部分武器弹药，因为那会儿的可能是子弹什么的还是要这边生产了一部分，但是那个很少。那也不光是这些大修维修，对吧？那成为什么？成为他的合作伙伴。日本是成为了真正意义上军火生产的美国的极大的补充，而且尤其可能的是会成为美国军方的最大的补充的来源。这跟那个时候是一模一样的，您觉出来这事儿了吧？那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有。最大的不一样在哪儿？最大的不一样啊，是那个时代中国跟日本之间的经济是没有任何交流的。为什么？因为中国没东西可卖，卖不给日本什么东西，日本也没有东西卖给中国，那两个阵营。但现在中日之间的这个关系跟原来相比那复杂了很多，对吧？两者之间的这个经济进行的这种互补以及互相之间掐脖子这件事儿，就是应该是这么说吧，一边掐着对方脖子，另外一边呢就是这边手里捏着对方的蛋，或者是两方面都是一手切脖子一手掐脖子一手掐蛋，就大概到这个程度，跟原来这方面是完全不一样了。原来是没有，现在纠缠非常的深，那是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就我们牵扯到最后这个另外一个后果了，就是中日之间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这个纠葛，以及如果一旦日本现在做这个事儿，中国会怎么样进行这个反制？其实很简单，就是从源头这一块进行某种程度的这种反制。那主要原材料，这个没什么可说的，主要就是原材料进行的这种反制。那包括这个稀土，重稀土，日本虽然到今天为止已经在这个自主化道路上走了很远了，从90%的依赖度到了60%，但是重稀土这一块依然还几乎到90%以上的这种依赖，一时半会儿这两年是不可能改回来的。那其他的整体的算下来的话，大概是依赖度是60%，就是对中国的这个稀土这方面的依赖，还有其他的一些军民两用。就上回日本不是接到中国一个军民两用的这个清单吗？很多项，那些项很多人都不知道。我整个从上到下看了一遍，那真正我知道的只有稀土，还有其他的一些你完全都不知道各种各样的气体什么的，这些东西依然是在受制于中方的。这个中方一定会用这种东西来进行某种程度的反制，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事情。所以说呢，像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这个日本在中国的这些企业在中国的投资会成为什么？会成为人质，会成为你这边的这个在中方的就是关门打狗吧，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这互相之间的这个纠葛，就是原来美国就是在中美之间有冲突的时候，那中日之间没有这方面的经济交流经贸交流，那你没有办法去威胁日本，但现在是可以了。而且这个一旦是威胁，就是中方的在这一方面比如说跟日本打贸易战或者进行断供或者其他一些对于在华的日企的一些措施，你就没日本这一边要蒙受非常大的损失，要有可能啊是蒙受非常大的损失，只是说有可能，对吧？当然这个中方有一些东西也是日本这一边才能提供的，你比如说包括它的这种特种钢，很多特种钢，然后包括它的这个封装的，就是比如说一些这个流片的这些东西，我忘了那东西叫什么了。然后还有一些呢是其他的一些只有日本能够生产的高精度的东西，甚至于包括中国的一些高铁上的零配件也会是要由日本来供的。但是我必须要说一句啊，两者之间的依存度是不同的，日本这方面更多的依存中国，现在这是没办法的事情。这个中国的这方面拿捏日本的东西要比日方拿捏中国的要多，这是必须要承认的事情。所以高市这一回他做这个事情其实也是等于是就是在赌，这是一场豪赌。那 赌中国不会真正意义上的把这东西全断，赌中日本能够承受这样的这种冲击，赌什么呢？那其他地方的产能，就是包括关键物资的产能、战略物资的产能，以及包括这个日本经济承受能力，能够把这个东西给拉平。这个这是高市必须赌的一个东西，几乎就因为日本是没有什么可供他就是回旋的余地的，因为这边有躲不开的邻居，对吧？自身资源匮乏，老龄化的社会，那他不 all in 这个美国，他必须 all in， 他不是说只就是说你我可以像两边齐强，对吧？我可以左右逢源，这他是做不到的，他必须 all in 一个地儿，这是。在几届之前呢，比如说包括这岸田政府，包括石破茂的政府，他们都希望能够左右逢源，我是战略为所发育，对吧？或者是说战略为所生存。但是高市不会这样的，他也要像让日本再次伟大，对吧？就是大概会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呢，这样的这个事情出来以后，那只能够说看日本赌这回怎么样了。我个人倾向于，所有的，因为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所有资源性的东西，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无法替代的问题，就包括像稀土，包括其他一些东西，你不提供，你去控制一个命脉，西方不是没有技术，也并不是没有这个资源，他只要想干，总能干得了，但是啊。像这些技术性的东西，以及整个的社会体制，以及它包括它的这个包括它的意识形态，这些东西你要想改一个社会，或者是说你违背自己的这些东西去依附于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而且它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你又拿不太准它未来会怎么样，那这个东西就很难讲了。但是不是你这些国家愿意干就不好说了。但是呢，高市呢又不全是这种特别莽，不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莽撞人，干嘛了呢？这个他这一回是把这个参拜靖国神社给取消了，就真人没去，他送了一什么呢？叫是真神这么一个供奉品过去了。虽然也是挂他的名，也引发了中国的一个严肃抗议吧，也是这个。但是呢，跟真人去的效果是完全两回事儿。日本可能各位也都知道，他的这个去拜一下这事儿吧，也算是比较严肃的一事儿。比如说什么净手啊，然后呢这个摇铃啊，塞钱呐、啊，就他这五日元的那个，一般塞钱日本不是像中国似的塞越多越好，他呢就是这个五日元，对吧？五日元这就可以了，塞进去。这个五日元的日语发音呢，跟这结缘这两个字是比较类似的，所以他就塞进去了。那像这样的这种，然后再拍手，然后摇铃，哎，这大概是这么一个参拜的流程。这回呢，就只是弄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祭祀吧，就让他给搁进去，这个也搁进，让当时的神靖国神社的去买这么一玩意儿，然后呢给搁进去，就挂上自己名牌就算了，哎，这就算是。高市在这方面呢展现了某种意义上的什么呢，就是叫做自己的一个小姿态，就灵活的一个姿态。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这个既给了一点点面子，又呢保证自己的这边右翼的选票不会流失，对吧？那又不会过度刺激中国，但是它实际的这些东西，比如说这个武器出口三原则被突破这种东西，它就在往前在推进，这就是目前日本所干的事情，就尽量少的刺激，但是步子这方向一步一步坚定的往那边走，这就是现在目前这个态势。至于说你说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嗨，这有什么可影响？这有什么影响的呢？就是日本的这边它的军力重新进行装备，然后呢通过这种武器的出售，然后呢形成对这个原本的和平宪法第九条这种包围式的，就是它切香肠嘛，一点一点给你切，一点一点切过去嘛，然后呢形成自己正常国家的一个努力，然后而且呢是可以遏制中国以及北朝鲜啊。我觉得日本重新武装不但不会加剧地区的动荡，而且是能够作为一个定海神针式的存在，把这个地区的和平 保持下去，因为没有武力的和平是瞎扯。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